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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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净土深无生论，戒第七门三观法尔28页，8页这里的标点呢，应该这下来一直都是逗号啊。空即假中道号，假即空中道号，然后呢，中即空假句号，然后是称性而修道号，绝对而照道号，不可思议三观逗号，然后少人言大定师门句号。昨天我们看了讲是这个真即俗，俗即真，能宣照宣则即是中道，也就是山地圆融的道理。接下去是三观相即，上面是山地圆融，接下来是三观相即。空即假中，这是圆教的修法。空即是假中，包含讲空，讲空的时候假中已经包含在内，然后呢，修假空中即空中，修假即是空中，修中空假也相即，也就是上面说的虚而应即空即假，因为内心是无相的，所以虚而能应，物来而能应，不是？那么就是即空即假，内心是空的，但是相现了，那就是假。应而虚，上面讲的应而虚，物来能应，应而当体即是空的，这应而虚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即假即空，能够宣照二边，所以三观相即。这修一种，修空假中在，修假空中在，修中空假在，这是同时的。接下来是三观微妙，是称性而修也，称性而修也。称性，三谛不是天然之性德，符合于三谛的本性而修，绝代而照，绝代就没有任何对待，绝代绝诸对待，没有比较的，我们大小长短是比较，这里没有比较，是绝代。不可思议之三观也，这也就是首人言大定之思难。这里讲的是全三谛之性而起三观之修，全三谛而起三观的修行。换句话说，三观的修行不离三谛之本性，就这样，谛观俱在一心，一心不分能所，所以说叫绝代而照。以一心修三观，说此观的观法呢，是能所宣绝，符合于中道的道理，也叫不可思议三观。所谓不可思议三观呢，是空即假中，假即空中，中即空假，同时具足。所以守人言大定也不离此一心三观的道理。这守人言大定无非是讲的舍摩他比波舍诺，就是寂静光照，也就是止观的道理啊，即照不二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这就是守人言大定的意思。我这里讲的不可思议三观呢， 一名分成三法而已。所以这样说呢，是别论如此，这是总结三面，这是别论而已。若总论者，或与无心虚离者为空。分别开来说，我们这一念心虚灵无有形象，所以是空。所以观万法者为假，心是空的，心能造万物，所以为假。以心静不二为宗。这里所讲的似乎是有次第，但是如果与原教呢以不次第为其次第，虽然说没有次第，他举一个其他两个都具足嘛，就是三观也好三谛也好，它是圆融的，那么不分次第而次第，说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次第，心是空的，妄相现前而有，有是种种假象，那么空假两者之间的酸造酸权，这样呢就是中道地。这三法本来是一性，那么地观呢同居一心，三地也好三观也好，同时在一心当中，这样就无次第了。那只是随人应用的修行过程会有宾主之分，有前后次第，这样而说。下面是讲圆融，下面是讲次第，接下来是讲圆融。物无心之物，所以内心现种种物，这个物啊还是在我心当中的无心之物，何假而不空呢？这个物是由心所缘所现的物，那么这所现的物呢是空的，所以何物而不空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，心万物之心也。所谓心之所以能够知道心相，因为能圆万物才知道心的存在，就何空而不假呢？我们说你要观察一个人的好坏，来看看他的心如何，那心如何，心怎么看见呢？看不见呢？那以事情通过事情你知道了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呀、处理办法呀，要从事入手。所以就这样呢，心万物之心，心体现在圆，能圆万物，所以何空而不假？虽然说是空，但是现种种假，这是有的意思。即心即物，即物即心。你看，心不离物的显现，物不离心的所缘。何中而不空假，说中道不离空假，这两者建立中道不离空假，以空假来说明中道。所以呢，观以心为空，观物为有，通常是这么观的，观以心为空，观物为有。以心物相即，心即物，物即心，心外无法，这叫中道。第一句啊，第一段我在这分成这个三段啊。物无心之物，到何假而不空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一句说明什么呢？即物而心，即物而心，即物而心，那就是空是心的。那空心是空的，那么所造的万物也是空的，所以以空来夺有，说明有即是空。第二句呢，心万物之心何空而不假，这一句的即心而物，即心而物，就是以有来夺空，即空而有，虽然是空，心能圆诸法。第三句，即心即物，即物即心，何中不空假，这一句就心物相即，成圆融三观。这个空有互夺或者对待双亡的情形，就是中道第一地。好，下面是这个总别 自在意。是以观极乐，因为这里讲的是净土身、无身呐、啊，上面的所有的一些道理，修三谛、三观也好，会归于修念佛净土的情形。是以极乐，是以观极乐依正者，观想极乐的依报和正报，以无异心至三观。以我的一心去修三观，一心而起，心是空的，息灵，上面不讲息灵吗？那么极乐世界的如幻化的正报、依报的相是有的，然后呢，空有酸浅，酸即酸浅，那就是中，这一心同时记住三观，照彼一境之三谛。极乐世界本来是有一境，然后它分成三谛，有真谛、熟谛和中道谛，叫一境三谛，无不可也。这样是修是可以，以无三观之一心，照彼三谛之一境。上面是二啊，不二而二，不二而二，就是一心有三观，一境有三谛，这就有差别了。然后呢，换过来说，三观只是一心而已，空假中只是在一心的观照。那么三谛无非只是一个境，这没有不可以，也就是一心三用。所以有三用呢，也是不离一心的谛观圆融啊，无不可也。那么这里说观呢，修观呢，必须要脱境来修。圆极乐世界正报依报的种种庄严境，你戳那个境才能修起来呀，要不然你在那里空想怎么想呢？这困难。所以以为四境，以托极乐世界的圣境作为修行的切入点。所以在廖宗超里面有这么讲，居心居乎心性光彼依正，但是你修必须依真法界的心而起来观极乐世界的依正，这样呢依正就容易彰显啊。然后假托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呢，观乎自己的心性，不离当下一念心，这心性容易显法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？因为假借这句佛号引发内心本具弥陀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一心三观呢、啊，一观一境三谛，一心修三观，这个世界有正报依报种种庄严。那么这样呢，一心三观，那么这个世界离不离我的心，我心是空的，那么所缘的那种境，假借外境，然后呢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一境三谛。以我们这个心性三观，三观无非观你还是会归于一心，然后呢照彼三谛为一境，又会归到理性上来。所以一心即空，一境即假，一心即是空的，一境就是假，然后呢境观合一，那就是中道第一谛。下面总结是以辅熙大师，辅熙大师是元代，叫怀泽大师。他有个句颂，下面哈，静为妙观，观为啊，静为妙假，观为空。静观双完即是中，王照何禅有先号，一心龙觉了无踪。这一个句颂，所以后面总结说，善合三观之不法耳。他说什么呢？我就看这里说，这个静为 妙假，观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，脱那种境而起来。比如说观经的十六观，观日，乃至观佛像，观佛假借的那种形象妙假，那必须脱这个妙假呢，然后来观它。这个观叫唯心的虚灵那种空妙假假，然后修空观。这样呢，净观双完寂之中，净不可得，能观的心和所观的净两者皆了不可得，叫双完。这就是中道第一谛。王照何惭有先后？这王照，王什么叫王照呢？能所双完不是，你的真正达到这个境界，能以所没有先后的同时一心明了啊，和你不分先后，这一心融觉了无踪。你一心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觉诸对待，没有对待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能所，达到这样的境地，这叫酸则酸浅啊。这个既望而照，既照而望，所以没有先后次第，以一心来圆融觉诸对待，所以呢，这是不分先后，叫三谛为一境，这叫三谛为一境的妙观。那么三观一心为空观，这样两者酸浅二边为中道，就是和善合三观而不华耳，本来就是如是，所观的就是还是本来心性。三谛就是本具的心性的道理，那么重新起来修观呢，也就是一种照料的意思。性本来具足，不需要你去修而后得啊，那怎么样呢？脱境来观。那么这样讲下来呢，这道理是有点深的，对我们来说有没有起什么启发作用啊？有什么启发作用呢？知道我们心性是空的，无有形象的，脱境而现起种种形象，然后呢，依照这种形象，你要观它是假即空，这样呢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一下子空的呢？完全空的是不行的，要脱圣境所缘作为修行的一个入手。那么圣境对修行者的影响以及的修行办法，它是积极的，影响是甚大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初心修行的人，你所首先所依的道场，所跟随的人，那就是所缘的境，所缘的境。如果你刚出家一个道场，四感精忏的，整天扶那些小人啦、啊、小马呀。然后呢，做那个东西，然后你就慢慢也学会扶马啦、啊、扶人啦、啊、扶房子啊、扶轿子啊，你就会那个东西啊。然后慢慢的，你师父如果是会感经忏、忏念很好的话呢，那慢慢你就会学会忏念口啊、拜忏呐、研究东西南北的腔调啊，你只会这样子啊。哪个地方的腔调是怎么唱，哪个腔调怎么样，慢慢的，你就成了一个经忏王。然后慢慢就跟着他们呢，就去研究呢红包的大小啦，这个种种的做法啦，就会你看这境界自然会导以这一种啊，你所在的环境的影响是很重要。那我们说为什么要修极乐世界的种种观呢？为什么要念佛号圣境？圣境所引发出来内心的那种效果，那是绝对不同的。随着我们心缘佛观经和心缘佛心观想佛的时候，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我观应身佛是这样的，我都观阿弥陀佛，按观经里面观，那就是无量的相好。那无量相好我观不起来，先从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，内心自然显现这样。如果说你去想一个有道德的人，那我们心境就不一样。如果说你去圆一个小偷， 然后你就心里想着，哦，他怎么偷东西呀，东夺西残呢，那个心境就会变成那样子。啊，如果说整天跟哪怕跟 一尊佛像在一起，你坐在那里拜佛也好，观想也好啊，那么心境是一种。如果说你养一只宠物，一只猫啊或者一只狗啊，整天在一起，然后你的心境会是怎么样呢？自然引荐，想这个狗今天吃了没有啊，这个狗今天出去让它遛遛没有啊，拉屎了没有啊，你会想这样的事情。这心境所缘的心境自然不同。所以说出家人去养这些宠物啊，虽然说是多少培养一点慈悲心，你看见没有，如果跟动物长期在一起，慈悲心是有，但是它往下降往下降。如果说你跟圣人在一起，跟佛菩萨在一起，自然往上升了，慈悲心不约而同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来啊。如果一个有修行者，他所作所为的那一种行为，他自然而然就感染你，受影响了。然后你说你要去观狗啊，观猫啊，乃至观一只鸟啊，然后他那个慈悲心的做法很难很难，你只是你自己的慈悲去关怀他。灵敏的可怜的变成动物啊，变成四个脚啊，然后你会在那里默默的祈祷给他皈依啊，但愿你早点脱离啊，畜生道。这要得看你自己的功力了。然后你跟圣人在一起，他自然而然把你带入圣境，跟一个修行人啊，不要说修行人，如果的你同僚是一个非常好学习的人，跟一个跟你同僚一个非常爱玩手机的人，你想想看什么情形。他一回来房间拿本书就在那里看，在那里读，然后你多多少少有点不好意思，也拿本书在那装模作样的看，开始只是装模作样的看，不小心就看进去了，也跟着来。你看这境界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说那个人一天到晚一回房间躺在那里，然后呢半靠在那里，然后两个脚那么一搭靠在那儿，然后他在那压压压压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听见，然后你是什么心境？这家伙一天到晚就是玩那东西，那么好玩吗？他说好玩。玩什么呢？我看看，然后过去看看啊。曾经有一个师傅在那玩，他在那里看，站在那里看，能看两小时，厉害吧。他在那里玩呢，玩手机，他在那后面看，看两小时。啊，这是一个境界对人的影响。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圣境的来圆那个环境呢，对人的影响。你说我出家以后，后来跑到广化寺去，我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，没有接受我，因为在这里出家是小庙嘛，那时候是完全是干活，天天干活，他没有什么规矩不规矩。后来到佛学院去，完全是读书而已，那环境也是相当的不好。什么相当的不好？他就是传播你一些知识而已，对出家人的生活呢，他不怎么强调。就我们在那里四年吧。每天晚上都做一支香，网课不做的，我们在那里网课不做的，晚上做一支香。一个维诺斯挺有名的，我们在那里研究有三个维诺斯，都是北方的维诺斯，都挺厉害的。我们说你这常常做香，教教我们规矩吧。他说现在没有用，还教那规矩干嘛？啊，打个轿香进去就跑香。跑跑跑跑，啪一下坐下来就完了，他就什么也没有，然后开镜打一下木鱼就出来，就这样，没有教我们任何规矩，过着那样的非常简单的生活。我们早课是，早晨是六点半打轿香起来，大概七点钟去上早殿，念个心经大悲咒，心经大悲咒，然后就三皈依。就完了，快吧，这一伙时间就完了。 完了以后出来就打扫卫生，就吃早饭上课，就说任何的这种宗教生活啊，就是很少。然后到了一下到广化寺去，就是很难受，很难受。当时就去了又想离开，离开了以后又不好意思离开，怎么办呢？就硬住下来，因为我有两个同学在那里，学戒。然后我这个对戒只是在佛学院老师提到说学戒的重要啊，戒定慧三学的重要，但是始终没有接触到。后来快毕业的时候，孟老去住了大概有半年，他跟我们讲了一些有部律的戒本，讲一下，然后他自己就到福建来了，完了就这样子。那么那同学说学戒很好，我没有印象，没有印象。说学戒到底什么个写法？我说戒不就那么几条，一学不就完了？还有那么久时间去学它吗？这样了，来看看那个环境呢，我就做的很多准备，预先来试探，看到那庙里去看看，看看完了呢，后来那个同学一直写信，以前没有电话，一直写信，然后我就心动了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住了大概有那么一个月，还想走，然后他一直在那里拉我，他哎呀，你出家人不过这出家人的生活，你想干嘛呢？你那么住下来，而住下来我住在那里有7年时间，所以说对我的后来的影响真是非常的大，哦，那完全过了一些出家人的生活呀，啊，对戒律的了解啊，乃至我所这个。跟随的圆卓老法师，他的一些做法对我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啊还是这样子。他不多事的一个人，乃至说所有的打斋呀、做佛事啊，他是随缘的，到我们现在为止也是，我还是保持这种做法，你拿多少都可以，不做明码标价。打一张菜要多少钱呢？现在我看那里现在开始有标价了，这个乃至这一生当中的一些行为做法都会有影响的。其实你在一个出家在一个地方呢，一个人如果你对他有信心的话，就会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所以说这个境界凡境对一个人的影响，因为我们是凡夫不能转境的，常常会因凡境而转变了我们，我们要去转变凡境是比较难的。但是住在一个比较严谨的凡境，我们会不适应，想尽办法想摆脱，一旦你离开那里以后，你会觉得说还是以前那个凡境好，会觉得是这样的。各位不信，你在整个出家的这个生涯当中啊，会有这么一个经验，你住的一个比对你道业善有帮助的一群人都很用功修行的话，你住在那里呢比较有保障有保险。然后住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比较散乱杂染的地方，对个人来说会轻松一点，然后你真认为说我在就是我都比他们强到哪里去了，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你换一个环境说大家都很用功，你觉得我很惭愧，我还不如大家，这样对你就有一个帮助。但你虽然很难受，看见别人用功你多少有点不好意思，你说大热天有人在还在佛堂拜佛，你经过那里会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很惭愧，你在这拜佛呢，这么大热天啊。如果说你住的一个地方人家都在那里打牌喝老酒，你觉得这怎么样？我还没做，我挺好的，其实你啥还没干，你就觉得自己很好。然后你看到一群人在那里诵经啊拜佛啊讨论啊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今天又没去，睡过头了，很惭愧。有没有经常会这样讨论？大家去了我睡过头了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然后从来就没有说讨论这一回事情啊，人都大家都在睡觉，你觉得说我还睡得比他们少呢，你会觉得挺好的。你看什么就环境对我们的修行的一个增善啊，是非常的重要。昨天跟大家提到因缘法无常法， 因缘法、无常法，大家多多少少去应用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有用，就是进和退都以这个佛法来去引导啊。那么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也好，修行的环境也好，跟过去不太相同，那么我们怎么去调整？佛法还是不变的，佛法是不变的。那么这个因缘法的规律也是如是，无常法的规律必然的也是如是，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它？比如说过去人没有电，不用电，没有电他就比较少以依赖，管你天黑不天黑，有个蜡烛或者有个煤油灯点一下它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说没有电，我们就会产生依赖。现在人有讲啊，他说过去没有电，近视眼的人呢不会比现在多。现在有了电，他为什么近视眼越多呢？现在人用功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也不一定。啊，过去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视，未必生活比现在空虚，信不信？现在有这个网络，有的电视，是不是就很充实啊？愿意生活就是很好啊，他还是依赖。在家人一回屋里，他就把电视打开，不打开他就难受，哪怕听了那个声音，他觉得安慰一点。电视机坏了不行。电脑哪怕把那个屏幕打开，有个屏幕在那里，他都会觉得有种安慰，产生依赖，看见没有？那就是严重的一种空虚啊！你说过去人没有讲究那么多的食物搭配，过去食物非常单调的，难道说过去人就没有营养吗？过去人都活得很残瘦啊。然后呢，过去他能吃饱饭就可以了，哪有什么今天要吃红的多少、黑的多少、白的多少搭配起来？现在的饮食远不如过去。然后有很多健康，所谓的健康食品呐、啊，那么这个保健品呐、啊，那些吃的有用吗？我觉得那搞不好吃来吃去都是吃的是垃圾，都吃垃圾。过去单纯的没有那么多事情呢，那未必说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，对吧？那现在的选择太多了，选择太多是不是就很安心呢？什么叫选择太多？工作选择多，居住选择多，然后呢，婚姻等等都随意的选择。过去做工作，他一种工作就干一辈子。现在都不一定呢，都跟现在的跳槽，这里干一段时间，那里干一段时间，他安心吗？他不安心。过去一种工作他找到就是干一辈子，未必不安心，几十块钱养一家人没有问题，现在好几万块钱都养不活三口人，你看为什么会这样？过去一个地方就住一辈子，住农村就永远住农村，住哪个城镇一直住在那里，现在不一定。啊，今天有个居士，昨天还在那儿听我的课，我说很烦了，他就是不怕我烦，他还找我，我真的有点烦了都。哦，然后今天我在不在这里，我不管他了啊。他说我现在在加拿大住。然后生了四个孩子，我说你生那么多干嘛？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呢，观念是像多子多福嘛。我说你认为是多福吗？他说没办法了，已经生出来了。他说现在都把他养在国外。我说养在国外要很多钱养啊。他说是啊。他说然后我就在那儿呢修行念佛的时候，孩子就很烦我，怎么办？我想想你这烦我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你这个事情你自己没有弄好啊？孩子没教育好，孩子他不信仰啊，你在那里一天到晚叽叽哇啦念，他肯定烦你，那不烦你烦谁啊？他肯定有这样的问题。然后他说那我这个五戒又瘦了又做不到怎么办？你做不到你还瘦，你还问，对不对？ 他就不能这样干了。我说你做不到你就不受嘛，他说不受我就想受，他说你就吃啊，他说吃吃不了嘛，这怎么办啊？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的天！然后又说啊，我这个地方太小了，我这个佛堂又在楼下，那个很多楼层里面，那怎么办？我说你有本事你建一栋嘛，你住在顶层啊。那他现在没有条件，你就那么将就了，你还问什么呢？是不是烦不烦呢？对吧？这是因缘法如是啊，佛也没有说一定在楼下不行呐、啊。但是按戒律里面说，人在上房住，己在佛在下房住，这是不恭敬的，不好。不好的没有办法，没有这样的条件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又想念佛，然后呢又要想拜佛，你只能将就的。你问我怎么办？我说那是顶楼啊，顶楼好。你建一座自己一个佛堂，建一个大殿不是更好吗？他说没有，没有那就问干嘛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所以说现在人呢，你看选择太多，他不一定说他就可以很安心的，不一定很安心，他有种种他的种种的矛盾的。现在说离结婚不行马上离婚，随即就可以离婚，离婚很好吗？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消息，一个8岁的一个男孩跟后妈偷吃后妈的一个鸡爪，他妈就把他给剁了，用斧头给他砍死，而且还分尸了。你看那残忍不残忍的，后妈这么厉害。后妈厉害都是你这就太随意，结了婚就离，离了又结，结了又离，害得谁？害得小孩，还是给社会导致这么多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这都是不太慎重。过去人离婚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呐、啊，老一辈的人不会随便选择离婚，哪怕父母包办，他也都是将就着来。所以说，社会问题相对呢要怎么样少一点。只是这两口子合不来拉拔的过日子而已，他对子女的伤害没有那么严重。你看现在对子女的伤害严重有多大，是吧？我刚才讲了，选择太多了未必能安心。道场现在多了，哪里出家人都可以去住，此处不留爷。下一句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你随便可以去的，他说你住的就不安心呐、啊。然后我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去哪里？没得选择，你住在这里就是必须住在这里。师父没有叫你离开，你不得离开。过去是这样的，师父没有同意你，现在沙弥满天飞，沙弥剃度你必须跟随着剃度师，剃度师没有允许你，你不可以随便离开的。现在管你剃度师是谁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你这样的一个佛法教育体系，它能够完善得起来，那没办法，它管不了你啊。它也不受你管，他说了不听。他如果说对你好一点，他说师父，我最近要这样这样这样，行不行啊？他说那你要这样这样，我已经定好了。会话你说的有用吗？他定好了要这样啊，师父，我要去读佛学院去，我要去哪个地方参学去，我要修什么什么法去。师父同意你这样做吗？没有啊，他自己高兴呐、啊，他就选择定好了。你相应不相应的不知道，选择太多吗？没得选择，必须这样。过去丛林沙弥没得挂单，没得讨单，所以你必须跟随剃度师住到你能够受戒了，才出去允许出去参学。这就佛法佛教啊，那个佛陀所制定的5年邪戒，它有一定的道理啊。你基本形象建立起来，生人的基本法则有了，你能够住持佛法，然后他才出去参学。沙弥都是这样啊。我们说你受了戒要好好，现在没问题，一定要好好学戒，依教奉行。受完戒了，拿了戒牒走了，去哪了？我说那个人去哪了？早就走了。哦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走了。那平时出去的人都本事大得很呐、啊， 在这里的这什么事都做不来，一出去他当当家当知客当啥都会，普文出去还当知客呢，这厉害得很呐、啊！他还管一群人呢，啊，他还当维罗呢，厉害吧？就是他的外面空间大得很的，有的是选择啊，诸位，所以就不会安心，社会变成这样，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劝大家还远以慎进。你既然出家了啊，我们这有位净人呢、啊，有位净人真的发大心，他说现在出家人少了，所以说我来出家，很难得吧？他说现在出家人少了，所以说我应该来出家。我一听，我说一直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人说这样的话，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。出家人少了，所以你要一定要坚持到做法门，做法门的栋梁，做法门的龙象，理应不是。啊，那么本来这个，我们跟这个生无生论没有直接什么关系，但是理论太深了，大家又觉得缘不善。所以讲一点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。我说的不一定是正确，实际情况是这样。好，愿意。下地三毒土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。
中寒山林中生死 生苦乐皆随风，君莫要出云追梦。